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记是以斯拉之后的，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十一节，我们用启应的方式去诵读神的话语。我是首先读单数，你们读双数。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陕西王二十五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向你所行的是甚邪恶，没有遵行你藉住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酒政的。我们用少少时间去默想神的话语。
在讲到之前呢，我想请大家睇睇秩序表。我有一样嘢呢想补充一下呢，就係喺下个星期我哋有一个特别嘅研习班，下个星期有一个特别嘅研习班，咁係第十一项教会一个训练班，讲到全权嘅神点解会喜悦我哋嘅祈求，明白一下呢个好重要嘅叫做 Providence of God， 呢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教义。我举一个例子呢，就係、譬如你去搵一个地方要搵停车位，你会祈祷，主啊，求你俾我个停车位。咁到底係你搵到个停车位啦，咁到底係因为你祈祷呢，你话因为係神嘅供应，奇妙计划当中嘅供应呢，在神学上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根基，其实这个讲座呢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自己的祈祷和神的这个的永恒的计划，它的供应是怎样去在当中呢来去明白当中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好，我们每一年呢在这个的教会年度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一起去温习一下教会的使命宣言。有些人或者会问，牧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使命宣言呢？其实很重要，因为呢使命宣言呢能够给我们提醒我们的方向是怎样。 有些教会呢是不传福音的，有些教会呢是完全没有方向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牧师，他呢就他也有很多艰难，他在另一间教会牧会，他想带领弟兄姊妹传福音呢，他教会里面的领袖和弟兄姊妹跟他说，牧师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传福音不要搞那么多东西，觉得传福音是搞东西。咁啊，的而且確咧，係有啲咁嘅教會嚇，我咧就俾佢個名稱啦，叫做 WWW 教會。知唔知咩叫 WWW 教會？互聯網 WWW 維維維嚇，唔清楚，唔明白神俾我哋使命，我哋嘅方向係乜嘢？我哋明白聖經裏邊咧好清楚嚇。俾我哋好清楚嘅使命，所以咧我哋就融合喺呢個嘅使命宣言裏邊。我哋温習一下呢個使命宣言裏邊咧，首先咧第一個部分講到羅省一浸存在嘅目的係要遵行主嘅大使命，使乜乜乜填充啊，使乜啊？使萬民作他的門徒嚇，唔係萬民作。他的信徒是万民作他的门徒。好了，第二我们又温习一下了，罗省一浸要成为一个不断繁殖门徒的群体，这些的门徒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遵行神的话，积极地什么爱神和爱人，然后透过什么呢？透过本地福音的工作，直堂工作和海外差传去寻找失丧灵魂。所以 你其实记住红色那些字呢，就 pretty much 你就能够记得整个那个内容是什么东西。我们存在的目的呢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而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断繁殖门徒的群体呢，我们要有以下两个特征，是遵行神的话语，积极地去爱神爱人，透过三个不同的范畴，本地的福音工作、直堂工作和海外差传去寻找失丧的灵魂。好，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提一提呢，就是我们未来呢有十个礼拜特别讲到爱神爱人，我们会用十戒来到去思想，特别头那四戒呢很具体提醒我们怎样去爱神，之后呢从第五届开始去到第十届呢提醒我们怎样去好具体去爱人。但是我们未进入这个十届的环节之前呢，我们一起去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字，在这个的 mission statement, 这个的使命宣言里面有几个字呢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积极地这几个字。其实积极地这几个字呢很清楚的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呢，就是我哋系要主动嘅，我哋系要主动。其实咧，我就谂起一个嘅两个青年人，两个青年人咧，高中嘅年龄啊，中学生。咁我哋咧参加教会嘅呢个嘅青年嘅礼拜五晚嘅团契。咁啊，从来未去过，今次咧第一次去参加呢个青年嘅团契。咁去到團契之後呢，嗰晚呢竟然呢成個團契呢就聚會呢從開始至到結束呢都冇人同佢打招呼。呢兩個新嚟嘅中學生冇人同佢打招呼，連一個也沒有。咁完咗之後，呢兩個高中生離開教會返屋企嘅途中嘅時候， A 呢就同阿 B 咁講，佢話呢下個禮拜我會再返嚟呢個團契聚會多一次。但我如果下次返嚟又係咁樣冇人同我傾偈嘅時候呢，我就決定以後唔再返嚟。这个 B 这个的高中生就这么说，我下个礼拜都会回来，但如果没有人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会主动去跟人聊天。两者之间面对的挑战是一样，但是反应不一样，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我们发觉要能够去促成这个的使命宣言，我们必须要主动地，所以这几个字积极地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主动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消极的这个被动的高中生一样。当我们去思想这一方面的时候，今天我想跟大家藉着以下时间一起去思想一下尼希米 我睇见尼希米喺尼希米记里边呢十三章里边，我睇见佢系一个好优秀神所重用嘅一个嘅基督徒。佢好积极嘅，佢好多嘅地方系采取主动。点解呢个咁艰难嘅工程能够喺52日里边，呢个咁大嘅城墙耶路撒冷嘅城墙能够短短喺52日里边能够完工，就系、是、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佢主动，佢好多方面嘅嚟到去主动。我今日从佢身上嚟到去睇一睇啲嘅榜样。大家要明白，要重建呢耶路撒冷嘅城墙，唔系普通你同我屋企 back yard 嗰啲咁嘅围墙，嗰啲又简单。呢个系好艰巨，如果大家有去过耶路撒冷，你睇见嗰度嘅城墙系实在系好宏伟。当我哋睇见耶利米尼希米嘅时候，我哋发觉其实有六方面佢系主动嘅，佢主动寻问其他人嘅需要，佢主动去祈祷，佢主动把握时机，佢主动请求帮助，主动细察同埋了解环境，佢主动述说神奇妙嘅作为。喺淨係第一、第二章里面，我哋能够揾到至少呢六个佢嘅主动。当我哋进入第三章嘅时候，去到十三章，我哋有其他嘅例子，但係我想将大家眼光放喺第一同埋第二章里面。时间唔容许我逐一嚟到去能够好详细嘅嚟到说明，所以我就揀咗三项，第一、第二同埋第六，主动寻问他人嘅需要，主动去祷告，主动述说神奇妙嘅作为。好，我哋好快嘅嚟到睇一睇佢点样主动寻问其他人嘅需要。第一章第二节咁讲，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同埋耶路撒冷嘅光景。请大家留意，问呢个字，原来喺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问呢个字可以翻作乞求。乜嘢个乞求呢？大家去见到一啲好穷困嘅人，佢哋向有能力嘅人苦苦嘅哀求，嗰种嘅乞求，原来就系呢度呢个字嘅意思。原来呢个字话俾我听，唔系普通问话咁样，唔系普通询问，而系一个苦苦嘅乞求。唔该你，唔该你，即系话俾我听，而家喺耶路撒冷里面嘅情况系点样？嗱，请大家留意一下，尼希米佢唔系喺耶路撒冷出世，尼希米喺波斯嚟到出世长大，但系佢竟然嚟到去愿意去乞问，到底离开波斯呢个嘅书山城咁远嘅呢个耶路撒冷，到底喺嗰度嘅情况系点样？请大家留意一下当时嘅时代背景，原来书山城一个波斯嘅首都离开耶路撒冷有几远嘅路程呢？书山喺右手边，喺右手边荧光幕嘅右手边呢度。去到耶路撒冷原来有800英里咁长嘅路程。你諗下尼希米，佢自己唔系喺犹大出世。有多嘅学者甚至乎话俾我听，尼希米根本从来未去过耶路撒冷。你想象一下，就好似我哋今日呢，你从来未去过阿拉斯加。你想象一下，一个喺譬如喺加州出世长大嘅一个华人，佢从来未去过阿拉斯加，佢竟然会主动嘅嚟到去寻问喺阿拉斯加啱啱新落脚嘅新移民嘅情况系点样样。当然这个只不过不能够完全的来到来到去形容这个尼希米的情况，但其实个意思呢，就是要说明一件事，根本是与他不相干的。其实呢，他可以说不关我事，因为他询问的事不同他自己本身是没什么的瓜葛，但是他乞求来到去寻问与他或者离开他很远的一个城市，还有在那里居住的居民根本和他没有切身的一些关系。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因为他爱神和爱神的子民。如果 他没有主动的来到去尋问，就不会有这个重筑城墙的工程，这个工程就不会完成，并且尼希米记大可以在第一章第二节就停了，不能够再继续写下去，但是因为他主动的来到去尋问。第二，请大家留意一下他主动的祈祷，第一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请大家留意一下，尼希米当时候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是一个酒政，他是王的酒政。酒政是做些什么呢？酒政呢，就是王还未吃东西之前，未喝酒之前，他就先吃先喝，因为他要来到去试过这些食物没有毒了，才可以给王来到去吃。请大家留意一下，因为这个的职业，他如果在王的眼前，这个王不是一个信主的人，大家要明白，在一个不信主的王的面前不吃东西不喝东西禁食的时候，你想想这个王有什么想法？哇，你当然是心怀不轨，当然有些东西有毒。我不知道尼希米怎样跟王解释他的禁食，但一样东西我们很清楚的，就是他是我们叫 self-initiated， 他是自己自发性的，他主动的来到听到这个情形之后，主动的来到去祷告，主动的来到去祷告。除此之外，请大家留意一下，除了这个祈祷之外，在尼希米里面，尼希米记里面还有八次尼希米的祷告，总共有九次尼希米的祈祷被记载在尼希米记里面。如果大家来到每一个祈祷细心的查考，你要明白每一个祈祷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在王面前冒险，他自己祈祷；在敌人带来灰心的时候，他祈祷，不用人家叫，他自发的主动的去祈祷；当敌人密谋要造成干扰的时候，他主动的祈祷；当一些有钱人占穷人的便宜的时候，这些社会的问题他祈祷；被敌人恐吓的时候，被宗教领袖恐吓的时候，他主动的去祈祷；当神的殿被玷污的时候，他祈祷；祭司没有履行他们的职责的时候，他祈祷祈祷祈祷祈祷祈祷，不是人家叫他，他主动的来到去祈祷。当我看到第四章第四节和第四章第九节的时候，我印象尤其深刻，因为第四章第四节和四章九节其实这里意味不是一个司徒，是一个公徒。在这两个公徒里面，即是说呢，其实他不是自己躲在鬼里祈祷，他是带领神的子民去祈祷。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要明白一件事，尼希米是一个lay man，不是一个 clergy， 他不是一个神职人员，他只是一个所谓平信徒。当时有很多祭司，其实他们可以在他们 是应该发起祈祷的运动，但是尼希米虽然他是一个平信徒，但是他因为他主动的缘故，我们发觉有很多不同的情形出现，他很多情形底下能够发动的推动的其他属神的市民去祈祷，结果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漂亮的结果能够产生。我们看见在王面前冒险去祈祷，王就批准尼希米的请求，敌人讲些灰心的说话，当他祈祷的时候，参与者就能够仍然专注重建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敌人密谋要造成这些干扰的时候，因为祈祷，敌人就不翻回来，穷人占便宜，这些富人占穷人的便宜，因为祷告的缘故，就能够停止他们停止占穷人的便宜。被敌人恐吓，敌人惧怕，敌人都会惧怕，因为祷告。被宗教领袖恐吓，宗教领袖就不能够，但是因为祷告的缘故，他们不能够停顿这些工程。神的殿被玷污，神的殿因为祷告的缘故能够被洁净，祭司没有履行他的职责，祭司甚至乎婚姻里面一塌糊涂，但是最后祭司能够各尽其职。当我们看见这些例子，我们发觉尼希米 因为他主动的祷告。虽然他是一个平信徒，他可以大可以等一些神迹的人员来到去呼吁带动，但他没有主动的祷告，带来不一样的果效。第三，主动述说神奇妙的作为。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这么讲，我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怎样，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图画，请大家留意一下，尼希米他主动的同神的子民来到分享神的作为。他就告诉我们，神是怎样开门，神怎样施恩，怎样在王的面前来到为他开路，就是将他自己个人怎样经历神的作为一一的说明。当他这样说明之后，我们看见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漂亮图画。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一善工。这句说话你要明白当时我的背景。原来耶路撒冷的城墙不是刚刚先至被摧毁。原来早在差不多九十几一百年前已经被摧毁。原来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在尼希米回耶路撒冷之前，曾经有两次当时有人在耶路撒冷里面来到去发起一些重建的工程，但两次都失败。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时候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人心都是灰的。他们不会看得起任何的工程会成功。在这样的负面的心态当中，竟然有一个180度的转变，起来我们一起建造。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再看整本书的时候，你发觉不是只是几小猫几个参与，而是发动了很多的人上上下下一起参与这个建造的工程。其实就是因为为什么他们能够被 motivated 被推动，就是因为尼希米做了一件事，他主动述说神奇妙的作为。弟兄姊妹，希望大家要记得这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不要低估当我们述说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神往往就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能够推动更多人参与神的圣功。举个例子，我们印度的短宣队，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一个会众，他会在教会组织一个的短宣队去印度做一些超越文化的工作，就是因为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在downtown一个法庭里面做工，他有一个同事，他的同事原来曾经去过印度，当他去到印度的时候，看见神一些很奇妙的作为，成千上万的人在过往这几年里面，哇，很多很多，特别在穷困的村落里面，以千计的人来到信主，很大震撼。每一次当他去印度短宣的时候，过千计的人来到信主。当他回来就跟这个我们教会的会座的同事来到分享，述说神他所亲眼见到神的作为。当我们教会这位的会座这根 Donald 他听到这些神的作为的时候，他就跟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以后他们组织第一次的短宣队。当他们去到印度的时候，第一次的短宣队去到印度的时候，他们以前风闻神奇妙工作，他们亲眼今次亲眼见到神奇妙工作，过千计的人，我们这个短宣队带领过千计的人来到信靠耶稣基督，并且建立教会。当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述说神奇妙的作为，不单止英文部的弟兄姊妹参与这个短宣队，甚至乎开始有中文部的弟兄姊妹加入这个短宣队。上星期日甚至乎我当中有位的弟兄 年轻的弟兄都说，牧师我考虑着、今年我都愿意去参加这个英文部主导的印度短宣队。弟兄姊妹，你有看见一个不变的真理，当我们述说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人就会加入神的行列，来到去成就神要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主动来到去述说神的作为。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知道原来在尼希米里面，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的榜样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主动主动主动。既然是这样，我们一起去思想一下这些应用。我们今天跟大家看了几个例子，我们从这几个例子里面一起去学习去应用。首先，尼希米的榜样是主动寻问人家的需要，我们都学习一下，我们阅读教会的祷告事项，并且主动的去寻问所看到代祷事项所说明的需要。在代祷事项里面，每月呢最后一个礼拜都有一张这样的代祷单，你要夹在大家的程序表里面。当你拿到一张的代祷单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可能性，一是呢你就抌了它，一是呢你就放在一边，或者放在你的车窗，放在你的手袋，但是不拿出来看。又一是呢你真的会拿出来看。我鼓励弟兄姐妹，即是不要收埋，不要抌了它，真的拿出来看。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将尼希米的一个很重要原则来到应用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主动的去关怀，去尋问其他人的需要，其他教会事工的需要。在这个的代祷单，今个礼拜的代祷单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教会这个的停车上面的需要。这里画着呢 urgent need， 是急，当前急务。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个当前急务呢？原来是因为有三个很主要是负责停车、指挥停车的同工们。第一位、因为呢他自己本身是圣盖博谷机子里面的分会里面的这位其中一位的准会座，所以他已经很多责任了，他没办法，他一定要 step down， 他一定要放低这个责任。见少买少见少，少了一位重要同工，跟着有另一个很重要同工，因为这个私人理由，他没办法，你要继续。另外一位，我们当中我们很爱的这位弟兄财弟兄，他很辛苦，这么多年在那个大太阳底下要指挥交通，但最近他真的很大的挣扎，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他膝头哥有事，他现在要拿着拐杖，礼拜日你要见着他拿着拐杖你要行路。当你去尋问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更多，原来当中我们真的很大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不问不问，我们主动，不要等人家跟我们讲，我们主动的，好像尼希米一样主动的去尋问一些甚至乎跟我们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事情，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到底需要在哪里。第二，我们要主动去祈祷。尼希米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他主动的祈祷。当你知道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真的需要禁食祷告的时候，你不需要等传道人发起，你不需要等你的团长发起，你不需要等你主后老师发起，你自己可以 self-initiate， 自己开始。如果你需要为好想为教会祈祷的，你不需要等人邀请你来教会祈祷会，你自己主动的来参加教会的祈祷会。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在屋企里面，我们可以主动的来祈祷，不需要人家邀请我们。我曾经在教过 VBS， 教了小蚊仔很可爱。VBS 暑期圣经班，我教一班很小的小蚊仔，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十几个小蚊仔，好，我们一起祈祷，有谁愿意祈祷？哇，个个争着举手。 I do. 争住的。我记得呢同一个礼拜完了主这个 VBS 之后呢礼拜日我回去教我那班的主一学。我问同学有哪个愿意祈祷一只手都没有。吃饭更加同一班弟兄姊妹吃饭的时候。请我们当中一位弟兄姊妹带我们祈祷默默无声。如果我再加句请今日找数的人祈祷仲更加没人出声。当然我不会这么做但是我说明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像小孩子一样为什么我们年纪越大我们 越不主动祈祷当主后老师说请我们当中一位同学带我们祈祷沉默又沉默沉默又沉默没有人愿意主动去祷告。当大家都知道祈祷是最重要好多时候我们等到教会有一个运动推动我们去去祈祷会一下我们不会主动。求主帮助我们主动的去祷告。在屋企里面主动去祷告。不用等你小孩子跟你说爹地请你带领我们祈祷。你主动的去祈祷。不单止这样我们要主动学习祈祷。在好快呢在新的一年2016年5月3月5号6号3月5月6 5号6号即大家记住3月5号6号我们有每几年办一次的整个教会性的这个祈祷特会我们连续两日一起来到学习祈祷你不要计划来到去其他地方度假你用那两日的周末我主动的来到跟我们一起学习祷告我们都要主动述说神奇妙的作为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事事你都见证神的作为不要觉得人家都没有邀请我你主动的去说明神你所见到你所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在你吃饭的时候你讲很多的题目你可不可以 include 这个的题目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来到在这些的层面或者是其他的层面来到表达我们的积极我们就能够很肯定的我们当我们要履行这个教会的使命宣言的时候是一个不一样的履行我们可以一方面大只说我们要遵行履行教会的使命宣言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主动我们发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actor,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我们大家都愿意上上下下采取主动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结果就不一样。两个星期之前我跟大家要分享到我们教会有一个特殊教育的主学班。我跟大家分享到Karen 的故事他怎么样邀请他的姑妈来到教会后来他的姑妈就信了主你跟大家分享到学生最近这三四个月里面是多了一倍这些都是神的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恩典给我们能够服侍这些的群体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再讲多一点我们怎么样开始这个的工作原来就是因为一班的弟兄姊妹不是牧师不是传道是他们采取主动首先有一位的学生他们很健康的他来到我们的青年的聚会他邀请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特殊教育的学生他邀请他哥哥来到教会他哥哥来到教会的时候那怎么算呢于是乎我们这个青年 青少年的这个的事工其中一位的领袖 James Uncle James 他就主动联络我们当中的 Alice 姐妹 为什么联络 Alice 呢？因为 Alice 自己也有一个仔，也都接受特殊教育，所以跟 Alice 说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助这位刚刚来教会特殊教育这位的青年人。 Alice 就主动的将这个需要带到去英文的妇女团契来分享。于是乎有青人师母 Becky 师母就主动的带领姊妹们为这件事情祈祷，祈祷了一年。经过一年祈祷之后，有另一位英文部的姊妹主动介绍另一位的姊妹给 Alice 认识。这位的姊妹叫 Sandra， Sandra 原来她自己是受过特殊教育训练的一位的教育家，她自己也有一个负担要帮助需要特殊教育的这些人。因为认识了 Alice， 认识了 Sandra 之后，就后来他们就能够开始来到去思想一下具体的这个计划。之后也都有更多人主动的听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就传递这个需要。我们就发觉很快就能够开始这个的工作。有两个的 session， 在第一堂的时候 Sandra 负责第一堂，而 Alice 和其他同工负责第二堂。我们发觉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能够在主日的早上第一和第二堂的时间提供特殊教育的主日学，并且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同工他们的主动的缘故，更多的老师和义工来加入，并且更加获到社区家长的肯定。过往这三四个月能够将这个学生能够人数能够 double，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华埠里面这个家长得到他们的肯定，他们不知几想教会能够有这些的服务帮助他们。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提醒我们原来主动是何等的重要。开始的时候我在跟大家用了一个例子，就是两个的中学生去了一个青年聚会里面，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为要说明原来主动能够带来这么大不同的区别。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看回这个见证的时候，你会发觉是因为主动以致我们能够 make things different。 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神的国度名副其实的在我们当中更明显的被扩展？其实有很多关键，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你和我有没有采取主动。我一起祈祷。主啊，求你将你话语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层面采取主动，以致更多人认识主，更多人成为主的门徒。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要积极，要主动，所以我积极主动叫他开麦啊！好啦，我想在这个时候咧，嚟到咧系欢迎在我们当中的第一次同我们敬拜的新朋友同埋来宾。如果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好唔好请你起身？我们想一同的嚟到认识同埋欢迎你，好吗？我想有冇边一位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呢边有，系请你起身好吗？有位。